再一次的感谢上帝，杨长老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今天的信息，正道的题目是长跑。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七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焦虑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曲解了。将以下时间交给杨长老。
刚才所唱的那首圣诗《最美丽圣名》，我想我大概二十年没唱了，那个很美的一首诗歌。我记起是少年团的时候，我们常唱这首诗歌。早期许多人做的诗歌都是超美的，这是其中之一个。它的旋律是挺不寻常的一种旋律，有很多 sharp 在里面，但是它转折的时候是非常美的。感谢上帝有那么美好的诗歌在我们当中。上一个星期是12月6日吧，应该是我人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第一次跑完全马拉松。请问有没有人跑马拉松的举手？跑了几次？七次啊。那我就不可以太过夸口。我本来还在这里想要夸一下，因为跑马拉松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夸嘛，不是太多人会有跑。我的那个目标是很简单的，就是在50岁之前应该跑一次全马拉松。而且有几个简单的目标，第一就是不可以死，那个很重要，不然很难跟张老娘交代。第二就是不要走路，就是因为如果你在长跑的时候一大段的路是走的话，那就不大算是长跑了那这就很简单的，就是两个可能性。当然在这个马拉松本身是很长的一段路，42.195 公里，然后我的时间还不算太差了，5个小时半就挺 OK 的，就是第一次，因为我没有走到后来也没有走，就是只是在它途中有很多喝水的站嘛，只有在那个喝水的站的时候才停下来走，因为你不可能一边跑一边喝水。对，但是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吧。这个英文说一个 pretty big undertaking， 因为你要去想一下整个策划怎么去做，而且在新加坡它是逐渐成为一个挺大的一个活动它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只有4000人参加，到现在已经有5万多人参加，而且每年逐渐在这个逐渐增加那个参加人数但是最近他们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要提升整个马拉松的运动，要用限时这个时间来限参加的人，因为5万人当中很多人是去那边走路的，不是去跑的他从 marathon 就变成 walkathon 这情况当你是 walkathon 的时候是挺难的，因为他很多人嘛，所以如果你真要跑的话就给他挡住所以好像 Boston 的 marathon 他有这个标准你要 跑四个小时以下你才能够参加，那所以很快嘞，四个小时以下你才能够 qualify， 如果没弄错的话是三个小时半才可以，所以这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在跑马拉松的时候有跑了五个多小时 I gotta be crazy you know? 在那一段时间可以想很多东西啊，可以想很多奖章所以当然从长跑的当然当中，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使徒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提到长跑的事情，或者是常常提到竞争race， 英文叫 race， 一个 race 的问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一个角度来思想一下，我们属灵的道路本身是不是一个又长又难跑的，那里面的属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使徒保罗用这一种方式来形容我们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把圣经打开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满心的感谢你给我们气息，你给我们这个能力，能够这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来唱诗来赞美你。求主也赐给我们谦卑可受教的心灵，就让我们撇开我们生活上一切的重担，把他们全部卸给你。因为使徒彼得说你实在是爱我们，你眷顾我们，让我们就如孩子一般的回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来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扎根，让我们能够过你带来的丰盛生活。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长跑的这件事情，但是在翻译上面华文的圣经本有些时候它翻译成只是当跑的路，例如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章第七节讲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只是原文是当竞赛的路，就是 the race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就是它是一种的竞赛。不单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比较清楚的提出来，加拉太书第二章也有提到竞跑的这件事情，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也有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也大约提到这一种竞争性的赛跑或者是长跑的情况。那主要是因为当你想到好像马拉松这一种长跑的运动，它源自于希腊文化，很早以前的这件事情。而很明显的在使徒保罗的时代，早期教会的时代，他们就已经有定期的这种运动会。因为在保罗的这种书信里面，你就看到他引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例如说今天早上所念的九章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我斗拳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所以很明显的除了有长跑还有斗拳还有各种各样的运动会。从希腊文化里面我们知道例如说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源自于希腊的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保罗就用这一些方式来提到有关于属灵道路跟长跑相似的地方。而的确是的，如果你参加这一种运动会或者长跑，它跟属灵道路里面有既相似的几样东西，是我认为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的。首先当你说你要去参加什么长跑或者某一个运动会的时候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决定，特别是它很长或者是很吃力的那一种的运动会。如果你认识运动员的话，你就知道所有比较严肃的运动员或者是他的那个理想是比较高的运动员，他都得花很大的精力或者很大的这一个时间财力物力全部在往他所定的目标来进行。所以首先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指出的就是目标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认为他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在九章第二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说凡我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正如一个长跑，他本身有他的目标，而你要去参加长跑，他所有东西就从那个目标开始往后去想。当你说你要跑马拉松的时候，你其实得到网上去或者去找一些资料来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因为你不可以贸贸然说 OK， 我明天要去跑。不是的，他有一个定期一个很长远的计划。比较好的就是至少六个月以前，对不对？至少要六个月以前开始做这个计划。而且那个计划是很周长的，而且很详细的。那一个路途越远，计划就越复杂跟越详细。而我们普通人随随便便穿上衣服出去短跑，没有去想很多东西。但是如果那个路途是很远很远的话，那很多东西你得去想，很多东西你得去计划。例如说你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衣服会擦你的皮肤，就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因为你在动嘛，而且脏的汗水或者变硬，所以你得做一些防范的这一个措施，用这个 Vaseline 还是什么的，在不同的地方放厚厚的 Vaseline， 要不然的话完了以后你的皮肤就会被损伤。而这只不过是马拉松。在唐牧师的讲经大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不单只是跑马拉松的，他是跑超级马拉松的那种，就是马拉松是42公里，这个人是跑125公里的那种。有一次是跑连跑25个小时不停，25个小时真的是有一点 short 的。不单止如此，这位弟兄也常为南洋理工学院去筹款，他已经50多岁了。他有一次就是跑那个死亡谷 Death Valley， 三天呢跑死亡谷，而且要预备怎么跑，因为那个地方的那个温度是很高很高的，所以他得预备一个车，小卡车里面放满了冰块，冷的车，然后跑要中暑了，就是赶快跳进去，然后又跳出来又跑。对我们来讲，这个真的是吃饱太过空闲做的东西。但是他就醉心于这一种的运动。它越复杂，你就越得放很多的心思，好好去想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的目标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也好，不管是人生的哪一个部分也好，哪一种细节也好，他说，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在这一个大前提底下，保罗又做了些什么东西呢？就是先前的那一些经文，从19节开始，你看到保罗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所以这个目标就指使了他人生所做的所有的东西，他人生所安排的东西，哪样是重要不重要，要怎么行什么，完完全全以这个目标为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在我们人生里面。当然小学的时候我们写作文才能问孩子们，以后你要长大做什么的，我长大要做不是总统就是医生啊，每次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没有人说我长大要去麦当劳去煎这个汉堡，这个医生什么很大的这种理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人生的过程当中到了某一个阶段，绝大多数的人就过那一种听天由命的生活，就是哎呀随便啦 whatever 啦，就这样子一天过一天，也不大懂得那个目标是什么，人生有什么目标，大概这样子咯，就只要吃得好饿不死就大概 OK 啦，就是这样子咯。这一种的主义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是非常非常盛行的。那种最近有一个非常新的购物中心，就是 ION 在那个Orchard MRT 那边。那天我跟太太孩子们去逛的时候，就看见有一间那个卖鞋子的，他在那个墙壁上面就放了一个很大的标语，我觉得很有趣的。那个标语说 I like pretty shoes, I am superficial, whatever. 他说我就喜欢漂亮的鞋子，我就是很肤浅，那又怎么样？这个哇，我看了那个标语就喂，这个很有意思。它是一种宣告，你懂吗？他就跟你讲说，那我就肤浅了，那你怎么样？你拿我如何？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没有目标嘛，我就这样随随便便过生活，我就爱肤浅的东西啊，我就喜欢肤浅啊，那你又要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看听起来好像很好笑的事情，但是它有它一定的这个意义在里面，而且挺重大的。你可以想象哦，你看那个标语那么大，那你至少多多少少会受影响嘛，年轻人啊还是什么的，就是 OK 了，好了，我就这样过生活咯，就这样咯 ，whatever 咯，you know? 所以我在那时候就想起，他讲的都差不多是对的，就很多人有 whatever 的这种概念，哎呀 whatever 啦，随便啦，万一的话我不大管，哦，人生就是这样子，这样就过，然后一转眼就过了十几二十年，就这样子啦。经上不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啊，使徒保罗在这里的例子就是他整个生命都是因着别人的缘故，他的目标是很清楚的，而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在世上做盐跟做光，所以经上给我们的这一个大目标是很肯定的。啊，问题是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的领受如何，上帝到底要我们在他的旨意底下到底做些什么东西啊？那个是挺困难的。哦，我们常常提到这种的问题，但是经上所指的绝大目标跟方向已经存在了，就是我们不可白占土地。你不要这样 blur blur 的过一生，然后在上帝面前说，哦，就是这样咯，哦，从管家的例子等等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使徒保罗，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寻求这个目标，正如长跑一样，你要知道有那个目标，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使徒保罗，因为他有目标，那个目标就化成了他人生所有的决定跟他人生所有的行动，而他的行动是非常伟大的。你看第十九节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没有人来管我，但是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底下，但是我还是这样子做，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换句话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他就用尽各种办法来把福音的好处传给别人，甚至非常愿意牺牲他自己的所谓权利或者这种的利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常常看到他这一种的态度，啊，他不会进来就说这个是我的基本人权，或者你应该尊重我，你为什么什么什么没有给我这个没有那个，不是的，他就常常放下他的身段。二十二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背着的软弱的人，像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这一些人。我常常看到这种经文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跟他相差的太远了，因为这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就常常先以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主，我常常觉得别人得罪我啦，别人对我不好啦，别人陷害我啦，在背后说我坏话啦，什么什么的之类，啊，这个是我们一贯的这种想法。我想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太过明确，我们没有去好好想说我到底在人生应该是做些什么东西的，或者上帝要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些什么东西。如果这个目标很明确的话，而且是顺着上帝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就很愿意因着目标而去做其他东西，就好像长跑一样，因着目标你就做了其他所有的东西。在准备马拉松赛，你在六个月的期间，他们就会给你一个时间表嘛，你要开始从三公里，看哪一种时间表，有很多不同的，有一些是以时间跑的那个长短，另外一种是以路程长短作为训练的那个目标，它大概是三公里，然后就五公里、八公里什么等等的。有我自己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表，最长的是三个小时，就是你要跑三个小时不停。然后不单止如此，因为你一旦跑三个小时的话，你还要去想一下你哪一个时候会中暑，你懂吗？最厉害对的，所以你要安排把水藏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叫你的家人站在那边等你了，一个小时以后给你水还是什么的之类的东西。因为我的家非常靠近这个 Pierce Reservoir， 所以我就有些时候就还没跑之前先开车去把那个水藏。那问题是那边有很多猴子，所以有一次跑到一半那个水不见掉，去给猴子拿走。所以你要去想这些东西，因为他的目标 就驱使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好好的去达到这个目标。我想很惭愧的，就是我们对马拉松的目标，我自己对马拉松的目标，哇，这个很明确。在生命的目标，有些时候反而没有那么明确，所以导致我们就不愿意做出我们当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牺牲。所以当目标明确的时候，它就会应该是变成我们人生所有行动的这一个背后 的推使的这个力量，特别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当我们想说我们要传福音 给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比较简单利落的传福音方法啦，例如说你塞这个传单啊等等。我年轻的时候就常做这种东西嘛，你塞传单敲敲门赶快跑掉因为简单嘛，那 你回来就说干梅子我已经塞了200张传单啊，这个比较简单的。当你说你真要把福音传给一个人的话，你要苦口婆心去找他的话，你跟他谈了很久，他还说不要，我不要去还是什么的，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耐心好好的来把福音传给他？这一个就取决于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我们对整个救恩的理解，我们对福音好处的真正 的理解。倘若我们真理解、真清楚、真感受到上帝的爱的重要性的话，我想我们会尽我们的可能好好的为别人祷告，好好的去邀请他。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我们不轻易传福音的最基要原因，本身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自己不是很清楚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有某一个活动，我们就被训练去传福音，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去想这个福音的好处到底是在哪里。很多时候那个挑战在于没有人的时候，你到底会怎么样对待福音的这件事情。才昨天晚上有一个认识的 一位姐妹请我们全家到她家里去吃饭，因为她孩子要到国外去念书，英国去念书。那我就跟年轻人说，你到英国去念书的时候，你老爸老妈就不在了，山高皇帝远。是啊是啊，我很高兴老爸老妈不在的自由我就忠义自由，老爸老妈不在。在信仰方面也是这样子，通常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方，他所认识的属灵长辈啦，或者整个架构不在的时候，龙牧师不在啦，或者某某人不在，唐牧师都不懂在哪里了，那种情况底下，那真正的那个试金石就出现，就是你到底信仰对你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是不是真相信或者真理解真知道，还是因为一贯来它是成为一种的习惯，所以你就一直这样子混过去。我想很多时候就很多人就在这一个地方跌倒。我就认识许许多多人在教会里面，年轻的时候就做了很多东西，教会领袖也好什么的，那你一到国外，一没有人管你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的背景的时候，可以重新再来的时候，很多人就选择重新再来，或者过另外一种生活，完全跟以前所谓属灵的生活完全是两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需要常常的来反省自己，来问自己，的确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否真正理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知不知道。每当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们各自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思考，我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到底下一步怎么走，上帝你到底要我做些什么？还是我们就一直忙于许许多多的活动，从一个活动到另外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然后就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所以个人的灵修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得就要把一段时间给拨开来，就自己跟上帝相处。你老公不在，你太太不在，孩子不在那边吵你什么的，各自的时间。我个人觉得跑步的时候是最好的，因为没有人烦你。我是不喜欢跟别人一起跑了，因为 我跟不上嘛，所以最好就是自己跑。那你跑步的时候，我个人常常在跑步的时候祷告，或者是再深思一下，反省一下自己的生命，当然是按着圣经的教训来反省，特别圣灵的果子，九个不同方位的果子，一个一个一个你去想过去，我生命有没有仁爱，有没有喜乐， 有没有和平，有没有其他的。在这一种情况底下，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到底在哪里，而从那里就好像使徒保罗这样，就能够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身段，愿意继续的侍奉上帝，因为它是很真的一件事情。如果它不是真的，当考验来的时候，当没有人来烦你的时候，当唐崇荣牧师蒙主恩召的时候，整个东西就垮下来，而上帝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向我们追讨。所以让我们的目标正确，而从目标里面让我们的确能够知道我们的人生该怎么做。但是在整个当儿当中，我们看经文使徒保罗说，凡我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着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然后他的话题就转向赛跑的这件事情，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就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在保罗就立刻提起说，你要知道属灵的道路就好像赛跑一样，有很多很多人在跑，这也是马拉松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他有五万人嘛，他先开始是早上凌晨五点半先跑这个全马拉松，然后六点就半马拉松，然后六点半是十公里，然后好像是九点就小孩子的两公里也是什么，就乱跑一通的那种，而且还没开始之前是先由那种非洲的碳价的那种赚钱的马拉松好手跑，其实你看他们是很会觉得很心灰意冷的，因为你刚跑不久他就已经回来了，我就有一个比较不好的那个种族歧视的笑话，我在跑的时候那些人就已经跑回来了，然后后面两个做 NS 的说，你看这个非洲人很快就跑回来，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人说不知道，他说因为在非洲他整天给老虎追，所以他跑得很快。那整个运动就很多很多人参加，所以他有那一种节日的那个 festive 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而且一大堆人一起跑，那你就觉得你是其中 的一部分。而这一堆人在跑的时候，就正如保罗所说的，有一些人是专要跑得快的，或者是要达到他自己那个时间的目标，好像我这种是跑弯弯的就不大算。你会看到有些人是非常注重他的那个 focus 是很强的，他就很多东西挂在身上，你懂吗？有不同那个 GPS 的什么的然后他带那个腰带，那个腰带很贵的， plastic 做的，一条要39块嘞，我再不买那么贵了，我的2块钱人家不要的那种，因为他的腰带里面就可以放很多东西啊，可能放什么药水啦，什么水啦，什么吃的东西都有，所以很多人他是全副武装去参加这一种东西，因为他就好像一个赛跑一样，非常注重他整个过程当中。保罗说我们属灵整个路途都是这样子的，凡教立真一正的注视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到能快的冠冕。就是说这种跑马拉松也好，跑赛跑的也好，他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来预备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得到一个不能坏的冠冕。但是从这个原则引申出来的真理，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因为我们要得到那个不能坏的冠冕。但是原则是一样的，保罗说我不会乱过生活，我做的东西我要好好计划，我不像没有定向的，即使好像打拳一样，不是像乱打空气这样子，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说在属灵的道路过程当中，自律自治，英文所用的字是 disciplin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就不大理解这样的事情，因为从归正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 sola gratia，唯独恩典，就是我们得救本乎恩， 也因着信，不是靠什么？不是靠行为。所以在福音派的教导底下，很多时候他有一种的偏差，就是凡是差不多跟行为有关系的东西我们都不谈。例如说你说你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啊，你要好好的去读经祷告啦，你要好好去多做善事是什么的。人家说啊，这个跟救恩没有关系的，因为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它跟行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就没有想到说啊，在属灵的道理里面我应该付出，我应该有纪律，我应该好好的思考怎么用我的时间，我应该去念神学也好，我应该好好的装备自己。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的概念就是啊，随便了，就是反正圣灵会帮助我，或者上帝会帮助我，属灵吗？属灵这个圣灵会帮我，会引导我。我刚从枪麦回来，对不对？就是我们在那里盖房子的时候，就有一个新加坡非常出名的一个杰星吧，也跟着去，他是超大型教会的成员之一。他就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谈起信仰嘛，他说我们的教育很好啊，什么阿狗阿猫都可以来啊，我们对他是没有 judgment 的，我们不会讲哎，你为什么头发是紫色的，你为什么满身是刺青的啊，你为什么是搞同性恋的。他说没有没有，我们教会是龙洞路啊，新密瓦沟都可以过来的，不要紧，我们都会接受他，因为 Jesus 就是这样，主耶稣就是这样。而且他说你们这一些传统的传道人啊，就把神学弄得那么复杂。Actually, God very simple for me. Very simple. I just open the Bible, and then read. Then God will speak to me. God tell me what to do. Every day, I open Bible read. 他就不知道没有读到犹大上吊的这件事情。他真的这样子认为，我说就这么简单，上帝就通过 very supernatural, 我乱翻译成这个什么什么的啊 ,OK, 我就知道今天该怎么做。我想很多人大概有这一种的概念，就是我也不用去想这么多东西，我也不用去预备了，我大概凭着信心吧，或者意志力啊，我就可以。跑马拉松的这个情况是很好玩的，就是因为我比较cheap嘛，所以我的装备都是最便宜的，就是那种除了鞋子以外，因为你要好的鞋子，你才可以不受伤啦，那个没有办法，要 invest 一点点啊。那你看有两组人，一组就是刚才讲的装备一大堆的啊，他就是从头到脚，他穿的东西都是最贵的，或者那种运动器材啦什么的等等啊，卫星系统什么都有啦。另外一种哦，就是那种好像当天他起来他说哎，没有事情好做嘞 ,OK 啦，去跑马拉松。就是有一些一看就知道你那么胖有没有可能就跑马拉松，就是好像不要命这样。就很多很多人，然后这一次马拉松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他就给你一个号码嘛，你就放在前面，然后后面他给你多一张 plastic, 让你写一些鼓励的话。在鼓励别人啦、啊，你跑的时候人家看、啊、其中最好笑的就是一个按摩，他写啊、，This seems like a good idea three months ago 。然后我就看见那些比较胖的人，他上面写 If I can think it, I can make it 啊、或者是啊、I will make it if I try 什么，这没有可能的嘛 ，42 kilometer 嘞。You think you can make it, you will make it. 哪有这种事情？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他就背后写了一大堆鼓励自己的话啦，就是哇，我有信心了，我就可以了，就是 in my mind I say I can, that means I can 啦，什么的。当然，我就当然开始跑的时候，我就发现最快停的哦，十分钟就停了，开跑一个多 ten minutes 人家就停了。另外听的就是到处小便的那些啦，很多Trenton Way 我跟你讲，很多人去施肥，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马拉松的他们没有好好预备太多的公共厕所，开跑的时候还挺暗的啦，男生就全部就跑进去，反正有草的地方就有人跑进去小便，那是挺糟糕的事情，也是没有好好准备嘛，对不对？你要跑那你很多东西你要想怎么去策划，怎么去进行啊，不然一开始跑就尿急，那就完蛋，对不对？女生就更惨，我就不知道女生跑去哪里，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很多人他觉得我有这个心， 我就可以。在属灵道路有很多人同样的想法，我有心吗？我在上帝面前我有心吗？我诚心吗？所以他一定眷顾我咯，所以随便啦，青菜啦，欢喜的，不用哎呀什么读经祷告这种啊怪怪的东西。那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什么都不用做，因为他是在于恩，在于信，不在乎行为。还是保罗说你要克己，你要叫身服我，哪一个才是重要的？现在弟兄姐妹，经上的教训其实是很一致性的，只不过我们常常去选择我们所要听的这一些经文，特别是现在超大型教会，它的选择性挺强的，所以很多时候它可以有两个啊，好像自相矛盾的这一个立场。最近康熙在他的网络上又提到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他说他跑到印尼去讲道，然后他到的那个教会啊，有非常惨痛的一些的经历，因为主任牧师患有这个肝癌 ，liver 是肝癌，然后就需要移植，对不对？但是等到他们找到一个可以移植的对象的时候，他的癌已经散播了，所以就不可以移植。然后主任牧师就过世，但是副牧师因为整个过程当中，灵恩派教会啊，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一直祷告啦、求啦什么的，就真的是整个身心灵都非常非常的疲倦。那有一次讲道的时候，在台上倒下来就死去，所以正牧师死去，副牧师死去，然后那个整个葬礼是由寡妇去处理的，因为没有牧师讲道嘛。所以康熙说我去到那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很沉重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整个教会你可以想象哦，就是愁云满布的这种情况。然后康熙在他的这个网络的文章里面就提出苦难的价值啊，他就说啊，从约伯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以以 simplistic 的 answer 来给人说啊，你有信心你就被医治什么什么等等的。他整个文章写得很好，有关于约伯，有关于人苦难，有关于上帝的旨意什么等等，乍看之下就是归正福音牧师写的这种文章。但是问题是他的教会是宣称啊成功神学、丰盛神学、健康神学的教会，那两者之间怎么能够平衡呢？他说你要有信心吗？你有信心上帝就会医治你吗？对不对？或者你有信心上帝就会赐福给你吗？赐福满满吗？然后你就财运亨通啦，还是什么吗？他们的教育就是宣称这样的东西嘛，才有那么多人嘛。但是现在主任牧师竟然写了一篇，好像是罗牧师写的那种文章，你懂吗？非常正统，非常神学上面我们认为是对的。那两者之间怎么取得平衡呢？他写了以后，同样的，正如往常一样，他的那些支持就全部涌上网，我们永远支持你，你说的很对啊，阿门啊，哈利路亚 ，praise God 啊 ，Pastor Amen 啊，什么什么的。我就想，哎，为什么没有人就问他说 ，Excuse me 啊，前个星期你说啊，不要紧，只要信，什么东西都有，啊，为什么现在又两个之间怎么取得这个平衡？答案是很多人现在是不会想的，他也不去想那么多东西，就是。哎呀，反正可以用的就先拿来用了，懂一下。然后后来忘了这件事情以后，又回来丰盛的这个情况。所以你喜欢丰盛，就摘几个有关于丰盛的经文。如果发现它行不通的话，就 OK 摘多几个苦难的经文。所以就跟消费差不多一样咯，也没有多少人去想说，哎 ，excuse me， 它好像是自相矛盾的情况啊。会众本身没有人去想，有27000人那么大的教会。没有人举手说 excuse me， 从教义上面好像有一点不大对劲，没有人，每一个人都说我们永远支持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很多时候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救恩本身是免费的，所以我什么东西都不用做。经上在这一方面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2节，使徒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你更是顺服，你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 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这方面的翻译有一点差错，因为华文的上一本说恐惧战惊，听起来好像是很怕的这一个意思，原文的翻译是比较好的，就是 fear， 那个 fear 不是怕的意思，而是一种 reverence fear， 就是一种有关乎于上帝的伟大性的这种敬畏，敬畏是比较正确的。就是说使徒保罗说你要有敬畏的这个心，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是你们已经得救，但是你们还得有成圣的这个过程，而且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经上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但是得救本身的功夫是得做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我们好好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完成得救的功夫，而是由他给我们这个力量，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来成就他的美意。这一种战经形式灵里的这种修炼，灵里的这一种自律，在圣经里面是一致性的，而且它不是一个被逼的这种情况，或者因为我很怕上帝天打雷劈啊，所以我就做这样的东西，不是的。因为使徒约翰说，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所以我们是因着爱，因着主的爱，我们爱主，我们爱主的真理，所以我们就自律，好好的以敬畏上帝的心一生过我们当过的生活，去好好的装备自己，好好的花时间，好好的为着我们前面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跟目标好好的装备自己，这是上帝的美意。所以这一种生活就彰显出圣经常常指出的圣灵的果子，就是贵教会的这个标志嘛，一个圣灵含着九个圆圆圈圈的东西，不是九个是果子啦，但是从形象上面就大概是这样子才能够表现出来，一个圣灵的果子有九个不同的这个芬芳在里面，这是圣经的教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以为就好像超级教会常常讲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啊，免费的随便的你拿了就走啊，什么东西都不用做，全部都是上帝做的，全部都是上帝给你的，上帝是超级圣诞老人，什么东西跟你做到好好，不是的。保罗说他要好好的来节制自己，好好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按上帝的智慧，这是他给我们的办法。所以成圣的道路本身是需要我们有节制，节制也是圣灵的果子 self control， 所以这是我们属灵道理里面必须走的这个路。不单止如此，最后一节保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说因为恐怕我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 That I'm less I preach the gospel to others, I myself will be made obsolete。 就是我传了以后，你可以传，很多人相信，因为上帝还可以用不圣洁的这个器皿，可能的，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法利赛人在讲道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但是主耶稣说你要听他讲的道，因为道不在乎这个人。同样的，上帝可能大大用你哦，可能用你去传福音给很多很多人哦，但是保罗说他自己可能反被弃绝，这也是归正福音里面很多人的一种的误解，就是他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当然这是正确的，但是很多人就啊，反正我得救了随便乱来，所以问题不是在于你是不是有没有永远得救，问题是你有没有 in the first place 被得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搞错的话，好像保罗说自己反被弃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说，不是每个叫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入 天国，对不对？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整个属灵的道路不是玩花巧的一件事情，它是 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一件需要我们把身心灵放进里面好好装备自己的事情。正如这个马拉松一样，你懂吗？我这个是我第4次了吧，前3次都是半马拉松，这个是第一个全马拉松。开始的时候，当你有准备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做些什么的时候，你那个心情是很兴奋，但是你也是很凝重的，因为你去想嘛，我在哪个时候我要抽出那个 power gel 来吃啦，哦，45分钟要看什么的，而我有带那个心脏的东西，万一心脏跳太快，不要跑那么快，不然很难跟长老娘交代。所以你要去想这东西。当你看周围的人啊，两组人，这一些哇，全副武装的，哇，这个全身穿的最贵的那种东西的，一大堆，男的女的也有。还有那些刚刚睡醒就来参加的都有，一开始跑的时候，砰，每个人就冲啊冲啊，哇，冲到五岁啊！但是你就在后面慢慢的跑，按着你的时间，按着你的训练，按着你所知的，好好的跑。到后来你就发现，第一，那些超胖的10分钟以后就 give up 了，在那边也喘哦，这开始 walk down 不是 marathon 了，42公里 walk down 你要走12个小时，你可以走完。然后你也跑跑跑，你又发现，诶，这个整身穿的那么贵的人也是 give up 了，因为他只是花巧，他就哇，我有最贵的东西，属灵一模一样。有些人，诶，我的圣经最贵的那种嘛，哇，这个是金编的嘞，真金嘞，你的是什么中国做的，很便宜的。我上过什么神学院，我知道，我有什么学位，什么等等的。The point of the marathon is not.To be first, unless you are competitor. The point of the marathon is to finish. 马拉松本身的目标不是，除非你是竞争的啦。最重要的目标你要跑完，不是叫你起跑的时候啊，那个架势很好啊，或者是哇这个很兴奋，不是。他的路途是远的，同样的，在我们属灵的道路里面，我们的路途是长远的。我们要把目标放在终点，正如保罗所说的，为要得到那个不能够朽坏的冠冕。在整个路途当中，就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人跟你一起跑，许许多多不同的声音在那边乱喊乱叫，特别是新加坡马拉松，他们常常请那些年轻人来做啦啦队，他一边吃 ice cream， let go le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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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哇哟！你很想拿那个石头砸他的头，我就要死了。你还吃 ice cream 叫我 go go go， 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情况哦。Let's go, only another 10 clip。我很想说 ，you run 啦 ，you run another 10 clip， you go 啦。就属灵的道路也是一样，对不对？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声音，那么多奇怪的现象在我们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一种的看法，我觉得是。他可能跑过马拉松，你懂吗？所以他常常用这个例子，最后的例子就是马提摩太后书第4章，常常有人死的时候，人家就用这一节，对不对？第4章第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原文是当竞赛的路 ，the race that is set above me， 我已经跑尽了，当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然后怎么样？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摩太后书4章第8节，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只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愿我们跟保罗一样，是在这个爱慕他显现的人的行列里面，记着在信仰的长跑不是起点，不是中间，而是终点。让我们好好的思考，来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好好的，正如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好叫我们不会后来自己反被弃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每一个人按着你的旨意在世的时日，有一些人比较长，有些人相比之下可能会比较短，常常听见属世的人说，生命不在长短，而在于他自己的意义。 听啊听啊说啊说啊，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说法，但是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属灵的道路，不管怎么样还是一个长远的一条路。保罗说他要经过各种各样克己节制训练自己的这种纪律，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满心感谢你给我们的恩，给我们的爱。求主不让我们就自以为是，以为因为你好像你是我们的仆人一样，不管我们做些什么东西，你都要眷顾我们，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生命的目标。也因着我们认清生命的目标，我们就安排好我们的生命，好好的做计划，不要浪费我们自己一寸的光阴，不要白占我们在世的土地，而是好好的因着你给我们个人的目标来过我们的生活。而在过生活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当有的恒心，而不像许许多多人一开跑的时候就好像跑得很快，但是后来半途就放弃了。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天上来的智慧，好叫我们知道当怎么行。也再次为着教会祷告，求主继续赐福于教会，特别是主你恩召的仆人们，就是赐给他们当有身心灵的力量，好叫他们在跑天路的时候，不单止自己能够跑完，也能够造福于许许多多同跑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